今日为我哋正道系我哋堂主任啊洪牧师，佢个讲题就系上帝圣民复兴之路六，教会需要复常抑或复兴，请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系啦，咁啊都好感恩可以，其实原来系隔咗两个月啦，对上一次咧就系因为啊梁牧师佢因为调一调咁样，咁就俾咗佢讲上一次嘅圣餐主日，咁啊呢两日大家有冇好嘅休息啊？係嘛？多咗個假期啊，係咪啊？短短嘅假期啊，琴日係七一，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我諗即係可以瞓晏啲啦，係咪啊？咁啊，或者係出去玩下咁樣，有啲人去咗個短 trip 咁樣係嘛？即係翻咗大陸啊，定係唔知去咗澳門啊咁樣啦，係。咁啊，我一早起身咧，去睇到好早嘅新聞咧，啊，琴日咧就係直播緊咧呢個會展嘅舉行嘅特區成立啊26周年嘅慶祝。酒會喎，哇！即係心裏面諗，神咁早8、9點就搞咩飲酒會啊咁樣咧？一眾嘅官員咧、嘉賓咧，即係你會睇到佢哋係盛裝嘅出席。你估到㗎，其實係因為都應該係7點前應該要到咗會場㗎啦嘛，係嘛？相信佢哋即係唔敢遲到啦，係嘛？有邊個係邊個敢遲到啊？係嘛？啊！相信佢哋咧都會喺屋企咧好早起身，就會梳洗好。或者係早一晚咧，佢都唔敢玩得太夜，係咪啊？即係如果第二朝俾人影到佢熊貓眼咁樣咧，就真係唔係好掂啦。咁啊，特首李家超咧啊，一開始嘅致辭咧，佢就係咁樣講啦。佢話咧，呢個係復常之後嘅第一次慶祝回歸啊，好盼望咧香港嘅經濟同埋香港人嘅生活咧可以復常啊，呢個係佢嘅關注。最重中之重可以話係嘛？佢所呈獻俾我哋香港人嘅係咩咧？啊，與民同樂，一啲嘅康體活動設施可以免費一日，好似係咪搭電車都好似免費啊？搭巴士又冇免費喎，真係係咪等好耐先有巴士啊？琴日我翻嚟撞到教會嘅姊妹，啊，對教會嚟講咧，3年嘅疫情，其實1年多前好多人。不少的教牧都關注到很想快點可以復常嘛，是吧？又或者呢是很想好像以前那樣，但是呢過去這一年真的疫情完了，是吧？叫做完了，是吧？但我們慢慢好像覺得呢沒什麼可以真的好像舊陣時那樣，無論是3年前或者5年前，不單止是崇拜的整體人數，又或者咧係即係各個嘅事工啊、聚會嘅情況啊等等。早前咧俾一篇嘅文章，即係我都用咗成為今日嘅講題。到底教會係需要復常啊，定係需要復興咧？好盼望咧，我哋今日從以斯拉記嘅第6章咧，可以一齊從上帝嘅説話裡面得著提醒同埋幫助。我哋同心祈禱啊！主耶穌，我們多謝你自己賜下寶貴的說話，又感謝你藉著昔日先言他們記下了以斯拉記這段的歷史，求上帝幫助我們，願聖靈在我們各人的心裡面親自的去運行，無論說的聽的都得蒙你自己的造就建立，又願意我們真的能夠得著力量去實踐你的說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獻上感恩的禱告，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過去這大半即半年以來，我們去看到以斯拉記的頭5章的歷史，如果你印象當中還記得上帝怎樣帶領這班已經被掳70年的以色列民，他們開始是因為得到一個外邦國王的幫助，波斯王塞魯士下詔書，所以能夠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這班人有40000多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經歷，放低他們自己在海外安定的生活，跳出了安舒區回到故鄉。但當他們踏入故土的時候，卻不是那個理想的5星級的家，見到頹垣敗瓦。這班人他們沒有急於立即開始聖殿興建的工程，只是在聖殿的原址 先重建的是祭坛，恢复回70年以来都没有做过的献祭，特别是燔祭，过他们的新年，重现他们敬拜的心智操练。我们会觉得万事俱备，应该可以顺顺利利地去开展工程。两个月之前讲到第四章，那班因为邻国的民十几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去分化拦阻攻击这班的回归者，以致圣殿的兴建工程停下来。两个月之前还记得的话，我提及到花了很多的篇幅去看两个的同时代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这两个人分别多次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信息，不受当时人的说话影响，发出时代的呼吁，叫人悔改回转归向上帝。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的经文，也是主席带领我们去读的这段短短十节的经文，其实可以简单来讲分为三个的段落。13-15节是讲到圣殿工程的完成，16-18节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呈献这个献殿礼，有少少似几年前我们华基堂扩堂之后的献堂礼咁样，系嘛？然之后咧，19-22节他们再一次隔了很久之后，再一次去过翻逾越节，一个他们很久都没过过的节日。我们先去看第一段13-15节，这个圣殿的即工程的完成，圣经里面记载是大流士王一开始，其实即上一次我们没有读的第五章中间至到第六章第十二节中间这个部分，我们上次没有提到的，其实就正正是讲在大流士王的第二年开始，其实是已经开始重建，但是遇上了困难，工程其实没有停止过的。五章五节那里讲到犹大人一边工作，一边是等紧波斯王的谕旨，谕旨提示到的就是河西一带的居民是不可以干扰这个工程，并且呢他们可以从河西给他们的王父的税收当中呢拨一部分可以做这些工程的经费。这班回归的犹大人其实某程度上哇，即是好像很得到鼓励，连外邦的君王都愿意这样去提出。但是达赖他们这班人呢，圣经6:13那里他怎样说，这班人和他们的同党因为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进行，原先他们是想着拦阻的，但是因为这个外邦君王发出的命令，他们怎样急速的进行，原本的意思是解到彻底遵照王的吩咐，即是很慎重，不敢担言，连敌人本身的诡计是想怎样拦阻圣殿的工程，但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和作为远超过人所想所求，就好像我们正话所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一切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一切的道路，就因为大流士王的指示，这个灾祸变成祝福，敌人成为了上帝施行恩典的途径。然后哈该和撒加利亚先知就在大流士王的第二至第四年之间呢，传讲了上帝的信息。上次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读先知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当时犹大人他那个内在的问题，关注的是什么？家里的是什么？天花板啊，是吧？还记得自己的需要多一点，鼓励提醒上帝的子民不要害怕，要奋力努力地完成圣殿的重建工程。犹大人既得到属灵领袖的引导，又得到先知的劝勉，工程顺利进行，一众的领袖很努力地去工作。14节名即是那个形容词是什么？急速的完成。先知所讲完的说话之后怎样啊？然后凡事亦都亨通的。看到犹太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去重建， 神亦一直去看顾保守。第十四节里面啊，呢度咧我哋睇到嘅啊，另一个重点就系、当中描述到三个波斯皇帝嘅名字啊，塞鲁士、大流士同埋阿达薛西嘅旨意啊，呢三个外邦嘅君王波斯王，佢哋对于圣殿嘅建造，特别系让上帝子民可以恢复翻圣殿敬拜嘅贡献咧，系即系有目共睹嘅。就因为佢哋系点样啊？啊，佢哋嘅旨意，呢班人佢哋系遵住以色列神嘅命令同埋呢三个王嘅旨意，然之后啊建造完毕。我哋每一个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都系读者嚟嘅。当你睇到呢段到咁样嘅描述嘅时候，我哋会明白一样嘢，就系上帝其实系活现喺每一个嘅历史时刻嘅当中，佢能够掌管多位波斯国王佢哋嘅心，让佢嘅谕旨能够完全吻合翻上帝嘅旨意，达成上帝嘅目的。人嘅责任系咩？人嘅责任系咩？十四节嗰度话系要遵住、遵行上帝嘅命令，即刻可以成就上帝喺历史里面嘅作为。大約在主前515年，聖殿的工程完成了，距離猶大人回歸建殿已經是21年的時間，亦可以說是哈該和撒加利亞先知宣講信息之後大約4年多5年的時候，這個距離主前586年聖殿第一次被毀的時候，足足有長達70年。上帝的信實和他的應許是永不改變，到了時候就會應驗。敘事者呢之後沒有再提到哇這個建殿工程的領袖最重要的人物所羅巴伯，但是所羅巴伯所重建的聖殿之後總共經歷了接近585年，仍然興衰，比起所羅門第一次建聖殿的時候足足長了180年。歷史的記載即係好清楚，我哋知道完成了建殿之後，16至18節就是第二個重點，講到他哋當時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為呢個重建的聖殿去進行獻殿禮。聖殿在亞達月，即是猶太曆的12月完工，初三工程完成了之後就隨即進行這個獻殿禮。然後跟著下去就講到他們，即是另外一段19節那裡打後就講到他們去過逾越節和除酵節。聖殿完工之後，你會看到經文沒有再去描述眾多出現過的名字的領袖，他們好像退居做幕後一樣，單單讓上帝的名字被紀念，以色列的名字也被強調。因為當時整個的以色列家，他們作為上帝的選民，是每一個人都有份參與重建聖殿的人。他們在獻殿裡面，16節的描述是怎樣的？是歡歡喜喜地去行這個奉獻神殿的禮，是很開心雀躍的。這班昔日曾經被掳的人，今天竟然能夠成為神計劃的中心群體。回歸者和建殿基的時候，在三章裡面其實已經曾經出現過一次的慶殿了，但隔了21年之後，這個殿終於起好了，眾人就歡歡喜喜地這樣去奉獻神殿的禮。他們奉獻了什麼東西啊？奉獻了什麼東西啊？公牛100隻啊，是不是？公綿羊200隻，綿羊羔400隻。哇，都不少，加上有多少隻啊？700隻啊。但是呢，你知不知道在所羅門興建聖殿的時候，他們進行的奉獻禮奉獻了多少啊？ 奉獻咗幾多啊？牛係22,000隻，羊係120,000啊！哇，簡直係蚊比同牛比啊！你見到所羅門建殿嗰時候嗰種嘅盛世啊，到而家係被掳歸回之後嗰種嘅境況咧，就真係差好遠。我哋有陣時候唔係講數目嘅，係咪啊？講咩啊？講心噶嘛，係咪啊？啊，佢哋能夠翻得去做，即係能夠透過21年之後達成佢哋嘅目標，都係唔錯啦，係咪啊？真係唔錯嘅。點解我咁講啊？你又再比較喺希西家時間啦，啊，當希西家王佢唔係重建聖殿，係潔淨聖殿嘅時候，佢做嘅燔祭係幾多啊？啊，公牛70隻，公羊100隻，羊羔200隻，呢啲係作燔祭獻俾耶和華嘅。啊，另外又有分別為聖嘅物有幾多啊？公牛600隻，綿羊3000隻，數字差唔多喎，唔係爭太遠嘅啫喎，即係唔係太失禮噶，係咪啊？今次做。我哋睇到咧，即係當時啊呢班嘅回歸秘掳回歸嘅以色列民猶太人，佢哋盡咗佢哋嘅努力去呈獻俾上帝。啊，即係好重要嘅係第18節嗰度描述，啊唔係第18節之前佢哋講到嘅。啊，呢班人佢哋又照以色列支派數目獻公山羊12隻，為以色列眾人作贖罪祭。啊，其實點解咁講啊？我哋要知道咧，當時啊喺摩西嘅時候咧，係12支派去獻贖罪祭。但係今次回歸呢一班人，首先翻去嘅係一班咩人啊？係歸回嘅主要係猶大同埋便雅敏支派。啊，呢兩個支派仍然顧念其他10個支派。他们献12隻的山羊，正正是代表完整合一的以色列。摩西时期12支派献赎罪祭，今天归回的犹太人又照着以色列的支派数目献上公山羊12隻，作为全以色列的赎罪祭。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他们愿意诚心祈求耶和华上帝的赦免。另外，就是代表著一個歷史的承接。他們照著秘掳前的規矩，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著班次，即是有規有矩的，在新殿，在重建的聖殿當中去侍奉。回歸者和秘掳之前這個歷史上面終於接軌了。他們活在上帝的旨意裡面，在領受上帝的同在和祝福的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這班人他們做事是要怎樣的？是照著什麼？律法書上摩西所寫的。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是代表著以色列人作獻祭，作領會眾敬拜的人嘛。他們怎樣做法啊？是照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即係提醒到我諗啊，今日啊，我哋每一個帶領敬拜侍奉嘅人，我哋係需要按照乜嘢嘅方式做嘢啊？上帝嘅方式，唔係按照自己嘅心意講乜，係要有規矩嘅。有時候都對祭司同埋利未人啊，聖經裡面即係摩西五經有清楚基本嘅要求啊。有時候咧。弟兄姊妹，你都教過兒童主日學嘅，有啲係嘛？特別資深嗰啲啊，係咪啊？最經典嘅兒童主日課課程就係講到掃羅曾經等唔切啊嘛，係咪啊？等唔切唔跟規矩就親自做咗咩工作啊？啊，做埋祭司嘅工作啊！其實即係咩啊？即係唔信服上帝嘅安排，隨己意行嘅世代。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覺得只係年青人先會咁做嘅啫，但其實唔係我嘅觀察，好多嘅成年人啊，得罪啲講，甚至乎長者，有時候我哋都幾中意隨己而行嘅。啊，呢個係逃避或者係唔以上帝嘅方式去做嘢咧，其實係一個不信嘅表現，唔信上帝嘅安排比我哋嘅想法更加之好。第三。19至22節， 上帝藉著秘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显明了他自己的救恩计划。秘掳和归回其实各自都有上帝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秘掳都有上帝的旨意。犹大人秘掳的70年不能够守逾越节，当圣殿重建了之后，他们纪念着上帝过去和现在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同祭司和利未人一起做了一件事，在20节里面记载的，就是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圣经特别再加多了一句，是什么？无一人不洁净。自洁呢，某程度上是一个，即圣经旧约来讲是一个专业的用词来的。这个的用词呢，自洁是指到呢，祭司在圣殿里面侍奉之前呢，是需要呢按一些的礼仪程序去洁净自己的。即相反去讲，其实如果你看回利未记第15章，列举了一堆东西呢，会叫到当时的人很烦，又不洁净了，又不洁净了，又要做什么呢？因为很多很普遍令到他不洁净的情况之下，至少要做两样东西，就是一，那样东西会令到你不洁净到晚上的；第二，你亦都要用水去洁净自己和你的衣服或者接触的物件。所以呢，我有时候会想起也很有趣的，我自己有个习惯的，每天都是出门口之前我都会冲凉。星期日回崇拜就更加了，是吧？即是剃完须了，是吧？主日回教会，特别是侍奉的人，你未必需要盛装的，我自己觉得，但是冲凉都挺正确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其他的宗教都有些近似的生活习惯，是宗教的生活习惯？过去这10年在非洲加纳的生活，我都是一个穆斯林的社区生活的，他们的清真寺就好像71一样那么多的。所以观察他们10年的生活习惯就是怎样呢？他们都会做一个叫做 ablution， 即是什么呢？就要特别是星期五去清真寺到哇大祈祷会，即是他们的崇拜之先呢，就会你会见到一班人呢，就在清真寺的门口里面呢，即是一起很集体去做一个动作，由头洗到落脚。表示是什么？内心洗涤去除净他们的污秽，然后才可以去祈祷的。其实天主教教会呢，都有些近似的信仰实践的。今天我们好像少做了这些，是吧？我觉得都挺好的，需要的。回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清洁一下都要的，是吧？就是靓仔一点，不要我成日每逢第一周我都要穿这件牧师袍去施圣餐这样的。但是用的同时呢，中间会夹杂些什么呢？哇，出去有丧礼。有时候用了一个月，我都觉得好像有阵味，我都叫我来下帮我洗洗先。好像施圣餐前呢，真的不要咁搲自己，都觉得自己有大汗喎，咁样清洁咗先。翻崇拜之前，其实都有一两样嘢提醒你噶。今日恒山坛嘅鼻心都有冇帮助你洗涤心灵啊？又或者喺圣餐前嗰段分零钟嘅静默，你有冇去向上帝恳求赦免洁净你嘅内心？每一个进到上帝面前服侍敬拜的人都必须要洁净自己。下半部去提到的，他们自洁的过程有一个重点的，就是没有一人不洁净的。有一个意思，就是其实什么叫没有一人不能够洁净呢？重点的是讲到他们是一同自洁。什么叫一同自洁呢？就是包括祭司和利未人。利未人的角色就是辅助祭司，他们需要的是同心。原文指出这个是无一例外的，无例外的，即是所有人都要洁净自己。 另一方面亦都强调嗰个一齐同心洁净。正如咧《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九节，佢哋咧嗰个庆典嘅时候都系一齐起嚟嗰种嘅合一观念。如果佢哋中间有一个人唔洁净嘅话，会点啊？就系成群都系唔洁净咯。先知哈该佢喺第三个嘅信息，哈该书二章十至十九节，就正正系针对洁净同埋污秽嘅问题去发出提醒，希望以色列人，特别系祭司同埋利未人，佢哋问到嘅问题。廿一节，我哋继续去睇。經文裡面咧，佢講到從魯道之地歸回嘅以色列人，同埋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穢歸附佢哋嘅，要點樣啊？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嘅人都吃呢個羊羔。尋求神咧，我諗對於在座嘅每一個弟兄姊妹，你都唔會陌生嘅呢三個字，係咪啊？即係咩意思啊？咩叫尋求神啊？你會唔會尋求神的心意，然後才決定做哪份的工作，是不是？選哪個做你的伴侶，是不是？或者去不去某個地方生活，是不是？或者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什麼叫尋求啊？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求告祈禱，是不是？回歸者一面就是除去那些不潔之物，另一方面就是積極去祈求上帝去遵行戒命，然後這樣他們才可以去守逾越節，吃那個羊羔，吃那個羊羔才顯得有意義。尋求神還有另一個解釋，怎樣去尋求上帝呢？今天弟兄姊妹，你怎樣去尋求上帝？祈願禱，上帝給我的心意是怎樣？有沒有清楚上帝告訴你？逐字逐句。通常我們怎樣教弟兄姊妹啊？你查考一下聖經，研讀一下上帝的說話，是不是？這是最標準的答案，真的。但是呢，原來在拉比的經典裡面也都發展，不單只是查考研讀上帝的說話，尋求神更加發展成為解經和釋經的意思。你怎樣去解釋聖經？怎樣去釋那段的經文？亦都是你尋求上帝的一個心意的方法。神會悦納那班願意去積極尋求祂、遵行祂戒命的人的侍奉，施恩祝福他們的日子。然後廿二節，這班人他們歡歡喜喜地去守這個除教節七日，是緊接著逾越節那七日，他們守這個除教節。什麼是除教節？什麼叫教？我們整麵包都知道了，是吧？你不落些教下去，我們當中有些姊妹都很喜歡整麵包的嘛，是吧？我去非洲都要每天整麵包才有早餐吃的，因為外面那些麵包硬，吃不到這樣。就是要用教才可以去整麵包的。但對於以色列人或者猶太人來說，教其實就是象徵著罪惡。酵母呢能夠發起整團的面團來的，耶穌都用過這個比喻去代比喻做那些腐爛的群體。按住律法守除教節七日，為何這麼長？七日呢就代表著他們要決心完全去除掉這個污穢之物。在22節剛才他們讀到的，後來都我覺得很特別的，這班人耶和華是使他們歡喜，還有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無緣無故，剛才在說什麼王的？幾個波斯王的嘛，無緣無故有亞述王的。其實波斯王大流士呢，另外的稱謂就是叫做亞述王。這個亞述王是指到波斯王大流士。他這樣在這裡最後這個描述是有目的的，一個神學的目的就是，如果你看回以賽亞書的第十章第五節， 亞述是神憤怒的棍和棒，愛尼是怎樣的？擊打以色列民的。古時你可以追溯到是自己和先前的帝國的稱號承接著歷史。亞述王是一個最好的記號，告訴他們神的怒氣已經消散，故此上帝的施恩藉著亞述王讓這班歸回的人重建上帝的殿，重建聖殿。我們知道呢，最主要跟一個很重要的領袖所羅巴伯息息相關，他帶領歸回這班的猶太人肩負起一個很重要的責任。當猶太人願意脫離外邦人的污穢，回轉尋求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時候，其實二十二節就正正是一個轉折的句子，引進到第七章開始講另一個人物以斯拉他的侍奉。以斯拉的呼召是為了要去重整聖民的生活，使這班過去過住混雜宗教生活、道德生活的歸回者，他們的生命可以得到淨化。聖殿的建成第一部分完結了，今天跟大家解釋完這麼多的聖經，有什麼想跟你們說呢？第一點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經文一再強調告訴我們，一班侍奉的人，特別是祭司和利未人，他們在侍奉之前，他們是先會潔淨自己的。剛才都一再強調，污穢不只是一個人那麼簡單，一個人的污穢可以污染全體。故此所有人都要什麼？潔淨之後才能夠一起去侍奉和敬拜上帝。利未人的角色就是輔助祭司去一起潔淨，即是所有人都要同心協力地去進行潔淨。服侍和敬拜涉及很多的準備和行動，這些的準備和行動都是相當重要，神都看重的，是我們的侍奉敬拜以先有沒有，到底有沒有潔淨自己，省察我們所犯的罪呢？即是香港的教會或者華人教會，我們的習慣很少去談及罪，好像得罪了人一樣。但是呢，我們剛才的聖餐就很好的一個示範，又或者華基堂的崇拜挺好的，我們每每唱第三首的詩歌，你有沒有留意啊？第三首的詩歌呢，一般來說都是講到什麼？認罪悔改，去幫助會眾投入之後的崇拜程序的。還記得上個星期的崇拜，很多謝張傳道又一次的挺身而出，是不是？就是因為我們領唱的義工人手嚴重斷缺，是不是？他又再一次承擔。好記得他帶第三首的詩歌的歌名、歌詞是引自呢歷代志下七章十四節，尋求神的面。這個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自卑禱告尋求神的面，轉離我們的惡行，上帝的回應就是祂必赦免，祂必醫治。新約聖經其實我經常都跟人做傳福音的工作，對啲初信者的時候都教佢點樣祈禱的，都會引用約翰一書一章八至到十節的。我哋如果話自己冇罪嘅，就係自欺真理唔喺我哋心裏面。我哋如果認自己嘅罪，神係信實嘅，係公義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剛才再一次強調的華基堂的崇拜框架是挺好的，即總有兩個環節去，一次不得都總有第二次去幫助你的，是不是？如果你是遲到了一點鼻心聽不到恆山那麼美麗的詩歌的時候，即幫助不到你鼻心，是不是？都總有第三首的詩歌，你應該都回得到你的，是不是？其實即很嚴格，基本上的 很嚴格，我們會用那些詩歌，就是幫助你去認罪悔改祈禱的詩歌。即是再次鼓勵弟兄姊妹，準時一點回來去預備一下我們的心去參與敬拜，相信你聽到的心呢，都會有更好的準備。即是無論我們的詩琴，我們的靈唱，是幫助我們在敬拜之前提醒我們省察內心，潔淨自己。因為我們如果心裡注重罪孽的時候，詩人怎樣提醒我們啊？主必不停啊。什麼叫注重罪孽啊？注重原文有兩個意思，一方面是講到你的眼睛，如果只是看到你的罪的時候，你就忘記了赦免的上帝了。我們如果只是注重自己的罪孽，過於仰望上帝的說話，我們的禱告神是不會聽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依然留戀，是一直想捉住不肯放棄那些罪，你心裡未明知那些罪是不好的事情，要去求神對付，但是又死都攬住不肯放，神又怎麼會聽呢？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生活裡面我很深刻的印象。過去這十年呢，在非洲裡面呢，我都跟我們一對的宣教士前輩去生活。我這個前輩呢，他們有家裡有四個雪櫃，他經常跟我說舊的東西呢還用得的嘛，不要浪費，不要丟，他那個雪櫃都不大的，小的，我就只有一個雪櫃。隔了五年之後，我才再買一個那些叫冰櫃這樣。他經常解釋就是說，他每個雪櫃都塞滿了東西，但最舊那個呢，即是它不是凍，只是呢微凍。即是他就說還用得的，還用得的。哇，他經常都說還用得，幾個雪櫃都用得，就放了很多東西。有時候呢抄一樣東西呢，就放了整年這樣的。然後就新年的時候請我吃這樣。好記得有一次呢，即是收電費單的時候呢，他就有一點疑問，哇，電費這麼貴的。我心裡面當然想，哎呀，前輩，你知道那些舊的東西，那些零件呢，特別多生鏽的地方的嘛，那些生鏽的地方就電了咯，你的雪櫃的門，那塊磁石會老化的嘛，那就不粘不埋咯，粘不埋就導致冷氣會外流咯，那又用更多的電，更加的不環保咯，那怪不得你給的電費多我們一倍以上啦。我們經常都會覺得重用啲嘢咧就環保啲，其實唔一定。仲記唔記得三月嘅時候，我哋壞咗兩部冷氣機啊？翻中堂嘅一定記得啦，大部分係咪啊？漆黑一片噶嘛，而家覺得涼唔涼啊？出邊好熱嘅喎，其實我哋只係開一部嘅啫，開到一部嘅啫，仲涼過之前嘅，點解？知唔知點解啊？我真的很讚歎那些維修冷氣機的師傅，可以將兩部冷氣的零件用得到的合埋做一部，以至到一部冷氣呢其實已經涼過了以前兩部，即是搭住那些電阻，令到呢很吃電，很浪費電費這樣。弟兄姊妹，罪就好像電阻一樣，少少東西呢都會令你消耗很多東西。第二方面，積極尋求神，遵行上帝的戒命。猶太人按住守律法除教節七日，表示他們決心要除掉污穢。此外，他們還要積極尋求神，遵行戒命。他們守逾越節，食羔羊才顯得有意義。同樣對於我們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我們很想蒙神悅納我們的服事，就要除去不潔，亦都要信服神，積極尋求祂，遵行祂的戒命。講到這裡，你會覺得，喂，牧師，你好像，你今天的主題是什麼？教會需要復常，還是復興嘛，是吧？喂，跟我們今天講的經文，咦，好像要，即是不是太直接，是吧？但是以色列人亡國，被掳了70年歸回之後，又過了21年才後完成他們聖殿的重建，開始他們正常的宗教生活。我第一時間去想，隔了差不多成8年了， 你會不會穿回100年之前那些唐山、中山裝回來崇拜才叫敬畏上帝？是吧？你這樣真的不行，你個個都不行，穿波鞋去收奉獻肯定被人罵，是吧？但聖經提醒我們遵行上帝的說話是在於什麼？你有沒有潔淨你自己的內心，遵行上帝的吩咐，不是照回之前點，照回之前點是永遠都不行的。星期三晚，我們呢有一班高小級的導師連他們的家眷，他們服侍了高小級成十多年啦，未咁，有冇人做到20年我唔知啦。我哋亦都好開心。四月開始，即係早排咧開始有啲年青人加入呢個團隊啊。所以咧，牧師傳道同埋即係社會服務嘅同事，我哋一齊咧去咗呢個烏溪沙裏邊，去有分享團契，為佢哋祈禱。即係我都好少唔翻星期三嘅祈禱會嘅，但係我哋喺嗰度都有祈禱㗎，係咪啊？好懇切嘅祈禱喎。這個特別的群體，承接著過去教會對兒童的工作，同時我們也都過去服侍了的人，今天他們被興起來了，去承擔教會新一代的工作，一個美麗的童話。和你一起侍奉的團隊每一個成員有沒有同樣經驗悔改更新生命復興？上帝用人不是要我們怎樣厲害怎樣厲害，因為一切的恩賜都是祂賜給你的，而我們肯不肯降服在祂的跟前，一點罪污亦都需要帶到祂的面前。教會需要復常還是復興？我記得入職的時候，善新和一班執事送了一本書給我，是楊姨寫的，是祂的老師寫的。楊姨有一句說話我覺得很提醒我，上帝的說話不是要你明白，是要你服。愿我们这个群体都降服在上帝的跟前，被祂更新复兴。